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黄金十月本是中国北京的旅游旺季，但是十月十号晚间，北京却开始被严重的雾霾所笼罩 ，PM 2.5 指数濒临爆表。被雾霾所困扰的不仅仅是北京，包括华北、江浙及四川盆地等地区，普遍是一片大雾弥漫。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环境大挑战是如何一边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一边要受环境资源的制约。如何突出十面埋伏的困境？政府应该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否会在环境问题上有进一步的阐述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有两位，一位仍然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教授。张教授您好。
哎，你好。
那第二位呢，是美利坚大学的教授，天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夏竹丽教授。夏教授的英文名字叫做 Judy Shapiro， 而夏教授您好。
你好。
同时呢，我们的热线仍然是开通给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请您拨打400120551，一起来讨论北京的雾霾问题。
嗯，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带大家来关注一段去年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歌曲《大雾版北京北京》，这是网友根据歌手汪峰的同名歌曲改编的，一起来看一下。
当你漫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空气污染指数竟然不断爆表，除了陷阱般的楼阁把你我围绕，我依稀看到了满街蔓延的口罩。
夏教授，您刚才看的这段视频呢，是中国的网友呢根据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叫汪峰，他的一首歌曲叫《北京北京》改编的一个叫《大雾版的北京北京》。那么这个歌曲呢，去年从年初2013年年初开始呢，在中国互联网上是流传非常的广泛啊，所以呢，可见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网民呢，对北京这个雾霾，或者说整个中国很多地区这个雾霾的问题是相当的关注的啊。其实我们现在节目刚开始，已经有非常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线上等待发言，所以我们可见大家对这个问题是非常关注的。那么作为您在华盛顿地区居住，我们天天呼吸着非常洁净非常干净的空气，我们好像都觉得习以为常了啊。那么您看到这样的一种画面，您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人非常生气的，而且应该是非常生气的，因为这样是非常不安全，能够生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你会感到你的生命是受到威胁。那我看了一个数目，他就说北京的人呢和北方的人，他们生命会减少5年了。他们
是的，是去年的一份报告。
对，而且呢，现在呢，旅游团不愿意去。我们还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官员是就是裸体官员，就说官员把他们所有一家人呢送到国外去，所以有权的人呢，他可以想办法不住在那里，而且一般的老百姓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应该很生气的。
我想请教，就是说您对这个中国的雾霾问题有所了解，所以除了北京是大家比较关注有雾霾问题之外，在中国其他地区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
我觉得整个东部是非常危险。我上次在中国，我是乘火车从长沙到北京，那一路上都是雾霾。你到了北京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好像是蓝天了，跟其他地方是非常严重。
夏教授，我们知道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差不多是不是第一批也是第二批，就是非常前到中国去进行教书的这样一个美国的学者啊。那您先后也在长沙待过，在重庆待过，对吗？
那是
当时就是30年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环境还有空气跟现在相比，您觉得是怎么样？
哎呀，我觉得它恶化了嘛，非常非常明显。是的，就是我感到非常为中国人感到难过。过去呢，中国确实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国家。那现在呢，为了什么发展，为了赚钱，这牺牲了太多。我觉得当然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因为这种污染应该说是 别的国家的污染迁移到中国去了，因为中国是生产别的国家的这个产品，嗯，所以呢，以后呢，中国发展呢，说不定中国也会想办法把这个污染呢迁移到别的国家，更加落后的国家去，那这个也不好。我们整个地球是没有办法受到这么多污染，嗯，而且用这么多资源，我们应该像一个别的发展的道路，嗯，希望中国可以给我们发明一个。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想听听张伯树先生的看法啊。我们看到呢，刚才这段视频上的这个2013年这个雾霾的景象呢，在我们现在看来呢，仍然非常的熟悉啊。那么这次呢，北京10月上旬的这个雾霾呢，好像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改进。那么我们也知道，从去年开始，其实从中央到地方呢，就有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像比如说，2013年呢，中国开始把这个空气污染呢 PM2.5 呢作为地方官考核的一个硬性的指标啊。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比如说环保部的部长周生贤呢，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在上海的时候就表示说治理这个大气污染要采用铁的手腕。那么为什么一年过去了，好像这些采取措施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呢？张教授。
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啊，我先谈一点感受啊，因为刚才听这个夏教授来讲这个他的一些个体会啊，我深有感触，是吧？我是北京人，我从小就在北京生，在北京长，是吧？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啊，所以北京的这个环境的变化的话，我自己可以说是有发言权的啊。那么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北京的空气确实很好，是吧？天总是那么蓝，是吧？除了春天有一点风以外，那北京的秋天特别特别的漂亮，美得很啊！我现在住在新泽西，那我觉得当年的北京的话不亚于今天的新泽西，是吧？但是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是吧？从这个雾霾的话呢，居然是到了这么一种程度，是吧？我自己记的话呢，应该是在2000年前后，我第一次感到明显的沙尘暴，是吧？整个天完全是黄的，是吧？那当然后来的话，这些情况越来越厉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是吧？刚才我觉得您提这个问题很好，是吧？说起来的话呢，这个一个雾霾能够严重到这样一个程度，显然证明，是吧？那么政府在雾霾的治理、环境的治理方面，它这个治理水平是有问题的，是吧？治理能力是有问题的，是吧？我们也知道的话呢，这个 PM2.5 的话呢，它的来源是吧，无非是这几个方面，是吧？一个是这个沙尘，是吧？就是这个土壤尘，啊，还有就是这个垃圾焚烧，是吧？另外这个燃煤，是吧？此外的话，当然汽车尾气，是吧？还有就是工业污染，是吧？大概跑不出这几个原因去。那这几个原因里边的话，涉及问题很复杂，有些是和这个环境保护有关系，比如说治理沙尘暴，是吧？中国的确过去这些年的话呢，在这个建设这个三北黄浦林，是吧？这个方面的话呢，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成效总是不显著？啊，再比如说这个汽车尾气污染，是吧？这当然和北京整个作为一个城市，它的发展模式是有关系的。啊，北京的话是一个大城市，原来就很大，后来的话继续摊大饼，越摊越大。但是的话呢，整个它是一个这个是集中的，是吧？车辆也集中，人口也集中，是吧？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尾气污染是必然，是吧？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呢，说起来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是吧？综合性的问题也不是今天一天造成。因此，您刚才提到说，2013年说政府这个强令，是吧？改变过去的方式，要把这个治理污染和这个官员的这个升职，是吧？要把它联系起来，是吧？当然，这是一个努力的方式，但是毕竟这个事情，是吧？说老实话，这是这个积攒的时间太长了，是吧？能不能够在短期内能够解决问题，我是表示怀疑的。
是，谢谢张教授的分析。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听众朋友在线上，在我们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有一个问题再请教一下夏教授。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奥巴马总统在11月底就要去北京参加这个 APEC 的峰会啊。那我刚好有认识在白宫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们说，现在正在忙着就是关于这个气候变化啊，还有这个雾霾问题等等的环境保护方面，在准备给总统带去到这个北京去跟北京方面做商讨。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您认为说这一次奥巴马总统到北京去，在这个方面会跟中国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吗？会希望说中国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些环境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呢，开始越来越多的承认每个国家它保证它自己会做到一些事情，可是签署一个协议呢， 是不一定的，知道吗？所以现在我们就谈很多，其实是很多往前走的一些措施，特别是中国，它做到了很多，美国也开始做到一些很多的事情，可是法律上的协议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而且我想另外请教，就是说您的观察，中国其实在环境保护的法律方面其实规划的蛮好的，但是可能是一些地方政府上的执行有一些问题，这您的观察怎么样？
对，这就是中国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执行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法律确实是很不错的。一个是环保局呢，它的权力不够，它的权力跟那省政府的权力都差不多了，所以呢，它没有办法呢治理这省政府呢。另外呢，我觉得这贪污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人家就是特别是官员，他们还是向前看，所以他不会就是为了他。就是如果他影响他自己赚钱的话，他不会执行这法律。另外呢，他还要看他，他的能够提上呢，他可能是依靠那个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环境的控制和治理。所以，中国有很多这个结构上的问题。可是我们刚才不是谈中国老百姓是非常非常生气呢？所以我觉得。党啊和政府呢，现在应该是还有一点害怕，因为老百姓呢，他现在非常不耐，就是他们不耐烦了，他们不能再等待。我看了一些资料，说什么可能要等16年才可以把它弄清楚，那老百姓没有那么多时间。
对，孩子都大了，16年。
好的，我们现在呢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江西的林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林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各位专家啊，哈，
请讲。
这个雾霾不单是北京的事情了，我看这个整个现在这个城市，这个推进什么城镇化，这里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这个每个城市都是这个无限度式的这个扩大城市规模，你扩大城市规模的这个同时呢，你就毁掉了林地啊，毁掉了湖泊啊，对吧？这个本来就是它可以调节作用的嘛，调节空气。要调节环境的嘛，但你这个反过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扩大呢？扩大是地方政府这个为了财政税收的嘛，捞税收嘛，那个是零成本嘛，因为地是天然的嘛，卖给开发商是纯利润的嘛。那么旧城这个一方面又面临着旧城的改造，这个4层楼、5层楼的房子破旧房子，城市里面很多啊，他就不去改造，为什么呢？这个是要拆迁，要政府要拿出钱来的嘛，他太舍不得嘛，他不好摊不到嘛。就这个问题，这个恶性循环的。
好，谢谢江西的林先生。
还有一个汽车尾。
接下来请天津的郑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郑先生您好。
好，你好。现在这个环境这个雾霾啊，主要个环境，我那个97年到北京飞机场的时候，汽车一下直接那个味儿非常重，而且山北这个防护林体系啊。它这个没有实施好，因为这个植树造林啊，相当于被破坏了，放牧啊什么的，还有现在这个土地开发，把草原、把这个林地都这个当那个农业用地种菜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河北这个内蒙这个交界处到处都是，而且这个青山绿水没有了，都是
好。现在天津的郑先生，您的电话连接不是特别好，我们现在先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好吗？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中共以前一直在强调不能走西方那套先污染后治理的路，结果自己不但走了这条路，而且比人家更严重。我现在感到忧虑的是，中共啊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环境，因为这个政府太腐败了。另外呢，就是老百姓也没有能力参与，一方面是老百姓的奴性太强，另外一方面呢，政府也不愿意让老百姓过多的参与，所以很忧虑这个事儿。实在没办法。中国不但是这个空气问题太突出了，什么水呀、什么食品啊、什么污染都，有钱人都往外跑了。这个是很有理的事，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我们想请张博士先生分析一下，刚才江西的林先生提到这个城镇化的问题啊，您的观点，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您觉得这个城镇化呢，李克强总理上台以后呢，一直在强调这个城镇化，他究竟会不会 对中国的这个环境污染造成更大的影响呢？
啊，对，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啊！啊，中国现在面临某种两难。一方面的话呢，这个中国原来是个农业国家，啊，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农业的人口占相当大多数的一个国家。那么实施城镇化，大概是这样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是吧？一个途径吧，啊。但是城镇化的确会造成一些个新的问题，是吧？一个是这个如何来保护环境，是吧？再有一个话呢，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如何能够达到这个社会的基本公平，是吧？那么这里边的话呢，可以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是吧？李克强的想法我觉得是好的，但是能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一个既能够让中国的这个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同时的话呢，又能够避免一些个这个可能产生的一些个负面结果，是吧？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本来的话呢，如果是在一个民主体制之内的话，这些问题通过这个廉政，通过公民的参与，通过独立媒体的监督，是吧？这个这样一些办法的话呢，也可能会使这个问题的话呢解决的好一点。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的话又是这样一个党权体制的，是吧？带有专制特性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在政府决策的过程当中和执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有大量的腐败现象存在，所以我们确实感到很担忧。刚才江西这位朋友都讲了，我都很赞成的。是吧？我也很有这个。
谢谢张教授分析。我想请教夏竹立教授，因为刚才我们那个云南周先生提到说，以前是说不要走西方这个污染在发展的道路。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刚才您跟张教授都分别提到一小部分，就是关于西方的这个公民意识能够去促使这个污染做改变。我们知道在西方有很多的这些环境的团体啊，包括就比较激进的绿色和平啊，或是各个地区都有很多的这种绿色的组织，那这样子的 NGO 非政府的营利组织呢，或是当地的公民组织社区，他们会主动发挥公民的力量来改变政府的政策，或者是迫使政府必须执行这个环境的法律。
嗯，
那但是在中国，您的观察，这些 NGO 是不是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或是公民想要施行他们力量的时候，比较会受到压制呢？
嗯，我觉得中国的情况现在大有变化。我觉得中国的这个 NGO 呢，它做得非常不错了。其实，中国的比如说绿色和平，还有很多别的了，他们推动老百姓，也推动政府，有时候跟政府合作的去执行一些法律，特别是这个资料的透明度，让老百姓参与。现在呢，这网站我们说这个社会媒体呢，完全改变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国的未来。我觉得确实中国还是有希望，没有那些非政府组织的话和老百姓的参与和监督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我是没有希望的。可是我确实发现这些组织呢又非常勇敢，又非常的有创造性，又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呢。那变化自从1994年开始，是自然之油的发明之后呢，这个发展简直是太快了。当然呢，政府还是非常严格的控制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可是在这个环保方面的，它那个空间还是有。
夏教授，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官方英文的报纸《中国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就是说中国要在2030年才能达到这个空气才能达到这个合格的指标，国际符合国际标准的这个指标。那您觉得这个16年这个时间靠谱吗？
这个我没办法分析，我希望不会有这么长的。
你希望不会有这么长？
会不会更长？有可能也会更长。
不会更长的。
不过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因为这个 social media 的关系啊，
对，
社交媒体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公民因此而了解这些污染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所谓这个2.5的这个指标，其实一开始是美国大使馆在中国大使馆先在 Twitter 上发布。哎，一开始发布的时候，中国外交部还非常生气啊，认为说这是干涉内政。但是现在好像反而他们自己也去 adopt 这去寻求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在美国这一方面，美国是不是也间接的或者直接的协助了中国在一些的这个环境保护上，或者是这个污染上的一些的这个改变呢？
当然，美国政府的那个2.5的那个事情呢是参加了，可是一般呢，它不是美国的问题，它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那么老百姓他现在开始知道，比如说有一些化学料它是闻不到的，没有办法知道，可是他也知道它是非常危险，所以呢他上网 他就知道了，他就不敢喝水，不敢吃饭，也不敢呼吸，那他跑到哪里去了？那当然非常生气。
好，张教授，我们知道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去年的时候呢，提出一个美丽中国的这样一个概念啊，这也是首次提出来的。那美丽中国有很多方面，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基础当然是这个环境啊、空气等方面。您觉得我们下礼拜一呢，马上就要看到四中全会，就要开四中全会。您觉得在四中全会上，对这个环境问题、大气污染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表述呢？
四中全会主题集体是如何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吧？这是按说的话呢，和环境问题是有关的，是吧？我不敢说，在这个四中全会上，这个环境问题会当做一个多大程度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处理，还是说专门会有这方面的内容会提出来，是吧？也可能会有，是吧？我们也希望有，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就是在中国的话呢，要真正实现一种环境的治理，那么除了政府的努力以外，很重要的一条是公民的参与。是吧？刚才夏教授提到了，是吧？我们这些年的话呢，这个一些个环保组织的话呢，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很令人感动，是吧？政府的话呢，由于这个环保嘛，说起来好像是离政策也稍微远了一点，所以也算网开一面，是吧？但是的话呢，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努力仍然是非常不够的，是吧？我知道英国有一个这个叫做自由信息法，是吧？那么这种法的话，就是允许公民是直接向这个政府来要求各种数据。是吧？包括环保方面的数据，政府不能拒绝，是吧？这是一个这个民主社会里边的话，一个常态，是吧？所以我想的话呢，中国未来如果真想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话，取得进展的话，那么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治理结构，也要改变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吧？特别对政府而言，这个非常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十秒钟，想请夏教授来给我们谈一下。现在呢，根据上海社科院的一份报告呢，北京已经是不适合人类居住了。您如果是您的话，您现在北京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您愿意去吗？
我只能说呢，我有时候会讲一些课给一些未来的美国政府的官员，那么他们都说，如果他们不如果没有被强迫住在那里的话，他们都不去了。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北京雾霾的讨论呢，就只能告一段落。感谢美利坚大学教授、天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夏竹立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士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出现的民国热，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我们将讨论的话题发表评论的话，可以到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还有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的账号，网址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是冯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晚安。